十节，你们要追念上主的事，
2011年3月14日
并无别
主日正道拣选的爱，
再没有能比我的。我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从古时言明未成的事，说我的筹算必立定，凡我所喜悦的我必成就。阿门。好，今天为我们正道的是王一长老，正道的题目是拣选的爱，啊，求神啊祝福他的啊仆人的啊讲道。
弟兄姊妹们，主日平安。上一周我们分享到啊，在敬拜当中的一些细节啊，就是在敬拜当中，真的你会发现每一个的细节里面，其实都可以看到我们彼此之间的爱啊。比如说在刚刚来的时候那一段预备的时期，你到底是怎样子来预备啊？那我想，我简单的谈谈我会怎样子，我会那我们大家都会拿到这一份的周报。然后我会看见大家很多的弟兄姊妹都会看里面的文章啊，那对我来讲，我拿到我首先是看今天的这个程序单，会来熟悉今天要唱什么诗歌，会来知道说今天的经文宣召的经文是哪一段，我会把我的圣经翻到那个宣召的经文，我会用折页或者是用周报或者是用其他的方式把那个今天要读到的经文把它折出来，那使得在开始的时候可以很快的翻到这一个的经文。那你在你的旁边有没有看到那些不熟悉的甚至是新来的朋友，在整个敬拜当中你会不会为他来为你旁边的人来翻圣经，或者把你翻好的诗歌本交给他，在这里面你都会啊，看到说你是不是你不是一个人在唱歌，你是跟大家一起在敬拜。所以就好像我之前坐在第一排的时候也是，坐在第一排的时候，那当我站起来敬拜的时候啊，有一次我看见一个教会的会友守则啊，他说教会如何在教会生存十大这个注意事项啊，然后其中第一个就是说哦，有些人会忽然把手举起来，你千万要离他比较远，免得打烂你的眼睛啊。那我看到他说的很幽默，后来我在第一排我就注意到说，对我们的 PPT 哈，投影已经打在这个地方，就好像我们每一天所预备每一个主日所预备的茶点，哇，真的有的时候我很担心啊，因为茶点是会友们来奉献出来给新朋友的，我就担心每一次基本上是我们的弟兄姊妹吃完的对，然后就像这个投影仪打在上面一样，我原来站在那里就啊仰起头来，忽然我忽然意识到我这样子后面的人会看不到啊，所以我就发现说，如果我坐在前一两排的话呢，我就一定要把诗歌本拿出来翻到那一页，然后低下头来看诗歌本，而把空间留给后面的人，尤其是留给那些新来的人。为什么我们会打 PPT 出来，这是因为有新来的朋友他们不熟悉诗歌本啊，他们很难去翻译，所以让他们直接可以在这上面看到。那如果你是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或者是你是坐在前面几排的弟兄姊妹，你的心里面有一个意思的时候啊，你知道是说你的敬拜也是一种服事，那在这样的一个敬拜当中，在每一样的细节当中，这样就可以看见主的爱在我们的当中，你会看见你的心思真的被主的爱来扩展。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在你的面前真的求你赐智慧能力给我们，求赐信心给我们，求赐你的话语真的是在今天彰显你自己的荣耀，求你就借着这讲台，借着这不配的仆人的口，是吧，造就你自己的教会，是吧，安慰你自己的百姓，是吧，彰显你自己啊，在永恒当中的旨意，今天透过这外在的宣讲，是吧，你在里面你感动每一个你要感动的人，是吧，引我们更深的在你的面前，谢谢主与我们同在，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看到这一句的经文，就是耶稣讲的非常的清楚，他说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必不丢弃他。就好像你今天去请客一样的，哇，你今天在家里面请客，你请了十几个人来，那有的时候做主人呢，就是有一些担心，就是怕，一个是他有两个怕了，一个怕呢就是怕我请的人今天不来，所以他一会儿打电话，哎，你来不来啊？哎，你还在路上没有啊？啊，到最后啊，一颗心终于放下来了，我今天请的客人全部都来了，没有一个没有来。然后他还有个担心，会不会有的没有请的他也跑来啊？啊，但一般不会这样了啊，但是又会不会有不速之客的？那耶稣在这里讲，就是说凡是我父赐给我的全部都来了，凡是到我这里来的都是我父赐给我的，没有一个是他自己想来的，不是父赐给我的，不是圣灵感动他，不是在恩典当中他自己发现说，哇，我要到上帝 的国里面去，我要去赴这个业，没有。但是神所请来的人呢全部都来了，那人呢是没有办法的，我们做主人是一定要担心的。但是耶稣在这里讲到，我们看见就是两个部分，那很多的基督徒包括在历代的教会里面，在这个问题上总是有很多的挣扎啊，就是到底是那一切出自于神的拣选，一切出自于神的恩典，唯独恩典，还是说我的选择啊，在我的得救里面，在我的人生里面到底占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呢？那耶稣在这句话里面其实就是讲到两点，一个是父赐给我的，他告诉你说来我这里的你是父赐给我的人，是在永恒当中神照着他的旨意说一定你要来的。那么第二呢，他也会讲到人的责任，说到我这里来。所以我们在这一句里面我们看到两点，第一是父赐我的，第二是到我这里来，当然第三是呢来了就一个也不会失丧。就在接下来的第39节说，差我来者的意思就是他所赐给我的叫我一个也不失丧，在末日却叫他复活。因为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那有一次我跟弟兄姊妹在分享说，那我们现在没办法，教会没办法在公共的媒体里面呢、啊，那这样子来存在哈。那我在国外的时候看见，那很多的教会，它不管是举行特别的聚会，还甚至就是这个或者布道会，或者就是主日崇拜，那它都会在当地的报纸上会登广告的啊。他都会利用一些的媒体啊，甚至在我们外面呢，我们这个外面墙上广告啊，然后在媒体上会登广告啊。我们那次有一个弟兄在讲，我们要不然今年复活节或者圣诞节试一下在成都商报上登一溜，看能不能啊，或者不行再找其他报纸，说不定就登出来了。那然后他们因为这样子呢，他们就特别比较强调说，哦，会有比较吸引人的题目啊。后来我就一直在反思，我说看我说我每次这个题目不够吸引人啊，比较硬啊。那然后当然呢，我们一个方面也讲是说那也是一个世俗化的挑战啊，可能是不是太吸引人呢，就太从人的角度来了。但是我当时上两周，因为我们在三月份的开始就已经确定了每一周的讲题啊跟题目，后来我在分享的时候呢，我在读到这一章的时候呢，我就想到是有两个题目可以来换我今天这个题目哈，就是拣选的爱呢是从主题上来讲的，是从这个教义上来讲的，我们今天就是要来从这句经文看见拣选的爱，就是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啊。但是在这一段里面我想到两个的题目哈，一个题目叫做我从天上降下来啊，这个是不是有点吸引人，如果登在成都商报上 为什么？因为这一句经文在整个约翰福音的第六章里面出现了十次。因为在这一章的经文里面，他包括刚才读到这一句，耶稣基督一直在讲到上帝在救恩这件事情上面的主动性，在讲到救恩这件事情的一个超越性。所以他说凡父讲到是从天上降下来，他说你们的祖先在旷野吃玛纳，如同经上说他从天上降下粮来给你们吃。那从天上降下来的粮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是父赐给你们的。然后他说神的粮就是那从天上赐下来赐生命给你们的。接下来就说我就是天上降下来的粮。第38节说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按我的意思，是按我父的意思。接下来在第11章，所以犹太人听见就说哇，耶稣说他从天上降下来，他不是约瑟的儿子吗？他们的父母我们都认识，为什么他说他从天上降下来？然后耶稣又告诉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这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然后他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到51节的时候最后再说这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就是我的肉和我的血。所以很有意思，我们知道说如果神在神没有重复每一句话你都是要听的，但是如果他在这里面，在这短短的一章里面，他就是这十次的讲到从天上降下来，来写明那个主动性，来写明是从天而降的救恩，从天而降的拣选，从天而降的神的儿子，从天而降的这个祭物，赎罪的祭物啊。所以我想这个名字既合乎这个主题又很生动，叫做我从天上降下来啊。那另外我又想到在应用的时候呢，我又想到另外一个题目，什么题目呢？叫做爱就一个字。但是不是只说一次啊？对人来讲只说一次爱就一个字是不够的。当你在家庭里面吵架的时候，当你说出那个誓言后来第二天就开始吵架的时候，你就发现爱只有一个字是不够的，你就发现那里面好像有很多的困难。但是对神来讲，说到当我们说到上帝的拣选的时候，我们真的你在这里面看什么是爱，神为什么爱我们，神他定义爱我们就是因为他爱我们，单单就是因为他爱我们，单单就是因为神就是爱，不因为我们任何的原因。所以我们谈到拣选的爱的时候，就是爱就是一个字，对上帝来讲就是单方面的，他爱就是因为他爱，不因为我任何的原因。我们在比如说婚姻的誓言的时候，老师说每一个人在说出婚姻誓言的时候，婚姻誓言的意思是什么啊？神说他就是爱，拣选的爱的意思就是他决定去爱，他定义去爱，不管你爱不爱，不管你怎么回应我，爱是在我这里，这是一个字，就是一个决定，就是一个盟约，就是一个誓言。但是我们在结婚的时候，老师说 不管你怎么样子说那个誓言，你的意思是不是说从今天开始我决定爱你，爱就一个字，不管你爱不爱我，不管你将来爱不爱我，不管你将来对我好不好，我今天的誓言就是说我决定去爱，不管你爱不爱。所以对神来讲，神的这个拣选的爱就是这样子的。那你说神给不给我有自由呢？比如说我愿不愿意回应他的爱呢？神真的是给了你有自由的，因为神并不是什么并不是先付款再交货的。上帝没有在这里问你说你要不要信耶稣，你同不同意，你如果同意我就让我儿子上十字架。不是的，神是 自己直接就上十字架。神决定了要爱我们，他不是你先付款再交货的，他是先把自己牺牲了。在这一点上，爱就是只有一个字，在这一点上，爱就是决定去爱，爱就是跟那个被爱的人没有任何关系。然后他是为你上了十字架了，为你付出了，然后再呼唤你，你要不要来跟随我。所以不是在跟你谈合同，谈合同就不是拣选的爱，谈合同就不是那个决定去爱。所以那我想对这两个题目也一样的是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丰富我们今天这个主题，就是拣选的爱。有人曾经你知道说中国的传统里面其实也有那种，刚才我们唱到美哉主耶稣，主是那一位从天上降下来的，主是那一位成就了神的拣选的爱在这个历史当中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他是那一位中保，他是唯一的一位的中保。我们可以在这里面看到整个约翰福音的第六章里面看到说，第一他强调那一个上帝救恩的主动性和超越性是从天上降下来，反复的重复。那么第二强调掉人，耶稣就在29节说信神所差来的。犹太人说我们要为主做什么工呢，要做什么工作呢，耶稣说信神所差来的那一位就是做神的工了。你做不了其他的什么工，你做任何的工都没有用，你信神所差来的就是做神的工了。然后在39节刚才我们读到说，你若是这样子来跟从我，我父赐给我的一个也不失落，就讲到神在拣选的爱当中的保守和圣徒的永蒙的保守跟他的一个坚忍到底。然后到51节耶稣说，我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我所要赐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在这个地方耶稣开始眺望十字架，开始预言他的受难，他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他是生命的粮，然后他说这个粮就是我的肉，接下来说你要吃我的肉，你要喝我的血。这个是在眺望着加略山。所以在这里面你看到是说，有人说为什么上帝拣选，那一些他拣选一些不拣选，那我不服气万一我没有被拣选呢？但是从这个地方我们是看到两件事情。第一，我们的一个焦点不但是神拣选了一部分的罪人，就是该死的罪人死囚来蒙恩得救，而且神拣选了他的儿子为我们去死。你如果不被后一个所打动，你在那里谈那神拣选了我还是没有拣选了我，那我到底我的决定是占一个怎么样重要的地位，如果你没有被后一个事实所打动，神拣不拣选谁与你何干。除非你被神拣选他自己的儿子来为你去死，被这个打动。所以我们说你不能离开十字架来谈拣选，你不能够离开神为他的拣选所付出的代价来谈拣选，你也不能够离开你自己全然败坏的罪和必死的结局来谈拣选。如果你看到了你必死的结局，如果你看到了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拣选才跟你有关系。第二，有一个牧师讲一句话说，在伊甸园第三章的时候，我们看到在天上地下其实同时不是同时，是先后发生了两种的悖逆。一个是天上的悖逆，就是撒旦天使的堕落；一个是地上的悖逆，就是亚当夏娃的堕落。那这个牧师就讲，为什么耶稣不为撒旦去死， 为什么上帝没有拣选堕落的天使，反而拣选我们？所以你第二一个，你不但是要看到神拣选了他的儿子为我们去死，而且你要看到上帝没有拣选撒旦，上帝拣选我们。照着我的想法，你知道吗？有的时候我们常常听见一些弟兄姊妹说，哇，那个人如果信主就好了。为什么？哇，因为他很厉害，他信主了可以在神的国里做很多的工。如果照这个想法来讲的话，如果照我来看的话，我一定是拣选撒旦，不会拣选你们，因为撒旦的文凭比你们高嘛。对，撒旦被救赎来了能做好大的事情，你们所做的事情我也不知道。但是圣经里面却说他拣选卑贱的，他拣选贫穷的，叫他们在信心上富足，他拣选那些贫穷的、卑贱的、软弱的、穷乏的。我不知道上帝为什么不拣选傻的，不为堕落的天使上十字架。但是这个牧师讲，当时当天使堕落的时候，他说一定有很多的天使也在上帝面前祷告，在神甚至在耶和华面前求情，说主求你赦免他。但是上帝没有听，上帝拣选亚当的后代，没有拣选堕落的天使。为什么？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只知道圣经告诉我们一个答案，就是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我们只能感恩，我们只能感恩。就是如果你被那一个十字架上的那一位基督他的爱他的牺牲所打动的话，你只能为这个拣选来感恩。如果你没有被这个爱打动的话，你在那里谈到底有没有拣选你，与你何干？就好像耶稣复活在加利利的海边，那预言对着彼得说，你将来你可以任意的往来，但是有一天你年老的时候要被束上带子，带到死地。就预言者彼得有一天他要殉道。那彼得就很好奇了，彼得就指着那个约翰问，那他呢？还要问他呢？这个王化生呢？周华健呢？他以后是什么结局啊？那你知道耶稣怎么回答他？耶稣说，我若要留着他到我再来的时候，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吧。所以耶稣是说，他的呼召临到你，你跟从我吧。你听到了这个呼召，你被感动，你来看见你自己生命当中真实的光景，然后来回应神，你跟从我吧。约翰会怎样？与你何干？所以我们在这里面看到，中国在传统里面，其实有的时候呢，对于一种媒介啊，或者叫做中宝啊，当然它不是中宝的概念了哈，其实往往都有一种很神秘主义的观念的啊。譬如说，中国传统那个你们都读到那个铸剑的故事哈。古代他铸一把那个宝剑哈，铸来铸去什么工艺都有了，但是就差一点点火候，最后怎么样？最后发现只有铸剑师自己跳进去，用他的血才能铸一把千古的宝剑。这种观念在中国传统里面很多时候，包括那个修那个墙啊，修那个以前的建筑啊，李强弟兄比较懂了哈，以前没有水泥啊，没有那些东西啊，最后他们就讲说，哦，如果要修最坚固的东西，必须怎么样？必须匠人要流血，哦，要把他的血浇在那个沙土里面，哦，才能够来修。他们有这些神秘主义的观念，包括中医看病都是一样，他给你开了一个处方，什么药都开好了，然后告诉你必须还缺一个药引，就是要那个公蟋蟀的没有结婚的公蟋蟀的血。所以很奇怪的。他们一定是有一个观念，就是它是一种很神秘的观念，就一定要有点血在里面才行铸剑也好，一病也好，都是这样子。那我们看到，对，基督是这一位的中保是羔羊的血以后你跟人家 你比如说中医，你跟人家看病，你告诉他说，哦，这个药方你拿回去，然后再要加一个羔羊的血，啊，对，那这是，换言之就是，换言之他传达出来的也是这个观念，是说光凭这几味药医不了，他也是传递这个观念，只不过他不知道他是一种神秘主义的，所以他的神神秘秘的加一点什么药引，那个药引到底有什么作用？跟从药理上来讲，根本就没有任何的作用，啊，但是他里面却觉得说。光凭这些药医不了你，然后他觉得说总要有点血才行，所以你看到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离开十字架你不能够来谈拣选，离开你自己对自己必死的光景的这个认识，你不能够来谈拣选。如果上帝救我们，上帝救我们是在永恒当中的拣选，那我们能不能做决定呢？我们不是经常叫决志祷告吗？你知道说，实际上是从这一百多年，特别这个在教会当中流行这个决志祷告和讲台的呼召，啊，那甚至很多时候，当你做一个决志祷告说，那你跟着我说，我奉耶稣基督为主，然后告诉你，你已经是基督徒了。历经上天堂啊，你或者你将来要上天，你已经拿到门票了。我们不敢这样子讲的啊，不敢这样子讲的。但是决志有没有用呢？有用啊！你今天始终要做一个决定的。你今天被神的话语所感动吗？你愿不愿意在你的心里面来回应神？这个回应可能不是只是一次，这个回应常常可能是很多次。所以我常常讲了，我在2005年信主的时候，那一年我做了4次决志祷告。啊，我有一次是做了决志祷告，10分钟之后我就后悔了，啊，但是没有关系，你心里有感动的时候你就来回应，啊，所以我们把那个，有的时候我听见有些弟兄姊妹讲，他说上帝今天要拣选你，啊，或者他为一些没有信主的人祷告的时候，他说主啊，求你拣选他，求你明天拣选他。那这个时候的那个拣选的意思，不是我们现在所讲的这个拣选的意思，因为神已经在永恒当中拣选他，啊，换言之你这个时候祷告已经没用了。但是你应该怎么祷告？你是说你的祷告是在信心当中的祷告，神啊，求你的对他的拣选在今天显明出来，在今天显明出来，在今天来感动他，你是在永恒当中，你是在亘古之前你就拣选了他，他就是你的羊，但是他还不知道，啊，甚至连我都不能够确定，但是我在信心里为他祷告。所以我们把这个叫做那外在的一个呼召，比如说今天如果你今天你还不是基督徒，那么今天你来到这个教会，神借着这个讲台，借着今天所传讲的神的话语，他在，这是一个眼睛看得见的外在的在呼唤你，这是一个外在的呼召，这个呼召绝对是可以拒绝的，因为你可能已经拒绝了几十次了。你今天早上你听到这个，你心里面有一种感动，但是你可以拒绝这个感动，你可以说算了，我决定还是不相信。甚至你有一天早晨起来的时候，你本来是想去教会的星期天，但是你想算了，今天不去了。你绝对是可以做这个决定的。外在的呼召你可以一次又一次的拒绝，因为你没有被十字架上那个耶稣基督的爱所感动，因为你还没有真实的看到你自己的光景。就好像说有人到那个死囚的牢房里面去，今天他们全部都是立即执行要上刑场，然后你去告诉其中的一些人说，有一些人我宣读这个上面发现了一个特色的名单啊，叫到名字的就出来，那你说不行，你还要看我同不同意啊？当然是要看你同不同意了，但是没有人会不同意，除非你不知道你现在在干什么，对不对？除非你没有认识到你的光景。如果你知道今天在干什么，今天马上要上刑场，你知道你今天生命当中真实的光景是什么，当宣读这份赦免的时候，你不可能不同意。所以说你可以拒绝外在的呼召，人可以选择拒绝外在的呼召，那是因为人还没有看见自己真实的光景，人还没有被耶稣基督的爱所感动。 但是耶稣基督说，凡父所赐给我的必到我这里来。他不是直到今天早晨你必要到他那里来，他是直到你的一生，他是直到你终有一天要到他那里来。神所拣选的人，神必要感动他，无论是在什么样的时间，无论是在什么样的处境。有可能你来了又走了，十年你都离开了教会，但是你必要回来。耶稣基督就说，如果我们认识到人的全然的败坏，我们就知道，若不是神的感动，神的恩典，没有人会拣选耶稣基督。所以耶稣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约翰福音的十五章。他的意思是说，若不是我拣选了你们，你们永远也不会拣选我，或者是说你们永远也不会决定来相信我。所以我们在外在可以看到一个外在的呼召，然后在外在我们也可以做一个决定，是愿意相信或者不愿意相信。但是在那个永恒当中，我们说没人不能够决定他的得救，人不能够决定这宇宙当中的任何一件事情，因为这宇宙是他的。人的任何决定都不可能在终极的意义上使这个宇宙发生任何一点改变。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一切是在上帝那里被决定的。但是上帝的决定没有告诉我们，羔羊的声明册我们不能翻开来看，只有那被杀的羔羊可配拿七印，配展开书卷，我们不知道。所以神在永恒当中的那个拣选没有向我们敞开，乃是在我们一生的经历当中让我们去体验。所以在这个体验的过程当中，耶稣基督也反复的呼唤你，警告你，劝你，你要来相信，你要来悔改，你不来你会怎么样。好像给我们的一种感觉是，好像是由我决定的，好像神在告诉我说，我需要做一个决定，我不决定的话神也没办法救我。不是，乃是那一位永恒当中的神，他进入这个有限的时空，他把他在永恒当中的一个旨意，在你所遇见的一件一件具体的事情，你度过的春夏秋冬，一年一年真实的生活里面，因为你不知道那一个永恒的结局，所以神要你用信心来回应他，并且在信心里面不断的来坚定他，不断的来得到一个蒙恩的确据。在这个过程里面，神对你说两个方面的话，一个方面的话告诉你，神的拣选是决定一切的，但另一个方面又不断的强调，不断的呼唤你，你要来做决定，你要来跟随，你要来背十字架，你要来到我这里来，并且警告那些不到我这里来的人。这是在两个不同的一个的层次上。昨天我们晨祷了之后，在分享说上帝的伟大跟他的一个主权的时候，那我就想到说，我是怎么来体，我在以前是怎么来体会的呢？就是有几个，一个就是那个 GPS 啊，我有一天知道说这个世界上有一种东西叫 GPS 啊，那美国的那个卫星系统，把那个任何一个地方的，就是这里的一本书，都可以造出来。哎呀，我觉得太惊讶了，我觉得人怎么那么了不起。然后我就在想到说，难道我所相信的那一位神不如 GPS 吗？啊，那我就对于神的这个全知开始有了一个很具体的一个的理解。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以前喜欢下象棋啊，但是下得很臭啊，包括围棋啊，我以前喜欢看那些围棋的那些超一流的棋手。那些超一流的棋手，比如说以前日本有一个超一流的棋手叫石田芳夫啊，这个人呢被称为叫做计算机，他的外号就叫计算机。很多的说超一流的棋手，他跟你下棋的时候，他可以推算到之后的20步。然后这个石田芳夫呢，说他是最厉害的，他可以推算到之后的40步棋。哎呀，我真的就想说，你知道吗？不要说是上帝了，我跟石田芳夫下棋，他都是从起初指后指定幕后的事。就我跟他下棋根本没意思，结局是他定的，而且他可以，他真的可以决定，他决定在152手干掉我，还是在185手干掉我，他基本上都可以做得到。 所以你说我可不可以决定？我当然可以决定，因为每步棋都是我下的，他还不是上帝，我不是他创造的，但是他都可以，他的智力居然可以到这个程度，我觉得真的是，我觉得在他面前要真的是，哎呀，觉得自己是一个愚蠢的不得了的人啊。然后我们就神学家讲了一句话说，人的任何的决定都在上帝的预旨当中，所以人可以做任何的决定，但是你的任何决定都不能使上帝吓一跳。就是，所以我们说一句话叫在神没有惊奇。有的时候我们给我们的亲人一点惊奇哈，今天呢、啊、拿到背后啊，给你的妻子丈夫一个礼物吓他一跳。有的时候我们之间的关系呢很需要一点这种惊奇哈、啊，但是你不管做什么事情都不能叫上帝吓一跳。而且我发现，如果我跟思田芳夫下围棋，我不管怎么下都不能使他吓一跳。那我就想说，难道我所信的这一位上帝还不如思田芳夫吗？在他面前都是如此啊。那不要说在上帝的，所以上一次我们讲的深哉神丰富的知识跟智慧啊，如果没有神的话，我就直接崇拜思田芳夫了。他的智慧已经是我完全无法想象的，他怎么可能推算到后面的40步啊？所以你会看到是说，有人讲一个例子哈，有个牧师讲一个例子，实际上是一种，这是一种我们在神学院称为阿米念主义的一个比喻。他说，就好像有一个小孩子，他被绑在那里，被强盗绑在那里啊，在路边。好，现在有一个车夫驾着一个马车从那里经过。他说，你说这个车夫会怎么做呢？好，他就讲，他说神学上几种的看法。他说，那第一种的看法，他说你们加尔文主义呢，改革中呢，就认为说，哦，那个马车夫下去就把那个孩子呢，就仍然还是绑着的，又没有给他解开，就直接把他呢就放在车上，然后就把他载走了。因为他没有绑，所以他也下不了车，所以呢就是说这个马车夫可以决定把他救走，然后把他带到他要带到的地方去。然后他说，但是我们认为呢是说，上帝可不可以这样子呢？他就把那个小孩子给他解开，然后告诉他说，请问你想不想上车啊？然后这个小孩子可以决定，他可以跟着你走，他也可以不跟着你走啊。然后他说，第三一种的情况呢，就是哦，上帝把你带上，把这个小孩子带上车之后呢，然后把他的手解开，然后就这个驾着马车就走。但是这个小孩子他可以选择跳车啊。然后他问我，你是哪一种啊？我说我只能这样子讲，上帝不是马车夫。因为我没有办法在这个比喻当中，因为这个比喻它有两点。第一，它把上帝的神的位格降为了人，它没有，所以它在这个比喻当中是把我们跟我们的救主的关系变成了我们跟另一个人的关系。它忽略了那一个人跟神，就是受造之物跟造他的救他的那一位主宰之间的那一个绝对的界限跟绝对的差别，甚至包括刚才我们举到的例子，就是甚至在智慧上面的绝对的差别，你把它拉平了，那我怎么讲？我只能说上帝不是马车夫。所以你不可能用这个例子来讲。那所以我们看到是说，他把神的位格拉下来了，同时他以人的智商去揣摩神的智慧。那我就跟他讲说，我连思田芳夫的智慧都揣摩不了，我怎么可能去揣摩上帝的智慧啊？所以我说，这是两个层面的问题，上帝的智慧，上帝的拣选，上帝的意志超乎一切，但是他给我们开辟了一个空间，开辟了一个时空的空间，我们每一天经历的真实的处境，甚至包括艰难，在那个里面，他让他许可我们有这个选择的权利或者机会，但是那个不叫做自由。那有一个牧师他讲一句话讲得很好，他说上帝他许可你在那个外在呼召的时候哈，可以去决定不相信基督，或者是决定相信基督，但是他说这个不叫自由，这个叫做由自啊，反过来，这个是叫做说，上帝只是许可你可以就着你自己的想法去做决定，可以由自 不是真正的自由。由自的意思就是被自己的决定所捆绑，由自的意思是在那个罪当中来做选择。由自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没有神的恩典，你绝对不可能拣选耶稣。所以耶稣说，凡父所赐给我的必到我这里来，凡到我这里来的我必保守他，一个都不丢失。有一次在那个网上，我写的那个文章在那个网上，我发现他们的那个批评越来越有创意了。昨天我看到一篇文章，他批评，他说王怡就是精神界的汪精卫。哇，这太有创意了。然后有一天一个人他批评，他说你们基督徒太霸道了，就是你们那个是上帝，他说你们垄断了上帝。哎呀，我说这个太有创意了。我说你用垄断这个词说得很好，但是我们的信仰不是我们垄断了上帝，乃是上帝垄断了我们。基督徒的信仰就是上帝垄断了我们。当我们说到拣选的爱的时候，就是说我们被上帝垄断了。所以这好像是那个世人讲品牌的忠诚度啊，你知道，有些姊妹比如说可能有品牌的忠诚度啊，她洗头一定要用这个牌子，或者她买什么东西，她买包包一定要用那个牌子，那个叫品牌的忠诚度。假如说你就是某一个东西你就完全就忠诚那个品牌，你就一定是买那个，那个意思不是说你垄断了那个品牌嘛，你怎么可能垄断那个品牌，当然是那个品牌垄断了你嘛，啊，对不对？但是世上的品牌，你知道说没有哪一个品牌可以大到可以垄断你们，因为没有哪一个品牌是说它又生产电视机，又生产矿泉水，生产矿泉水的又买皮鞋，生产皮鞋的又买什么又买卫生纸。所以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品牌可以大到你可以完全的去那个去被它垄断。所以到你家里面一看呢，都是各种各样的品牌啊。因为如果你只这个效忠于一个品牌呢，那这个世界对你来讲呢就变小了。对吗？所以你不可能去真正的忠诚于一个品牌啊，你不可能对着那个保洁公司啊，你就讲我们日用的饮食，请你今天赐给我们。对，但是我们对神来讲，我们真的可以说走到你的家里面去，当基督徒感恩的时候，凡事感恩的时候。当基督徒谢饭的时候，当人家到你的家里面去说，哎，你们的电视机什么牌子，你买的衣服什么牌子，你告诉他全部都是一个品牌，恩典牌。所以在那个时候你真的是说我们被上帝垄断，我生活当中日用的饮食，我生活当中一切全都是恩典牌的、所以我们是被上帝垄断、我们的任何的方面都是被上帝垄断。而真正当你被上帝垄断的时候呢，你才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大。世界不是变小了，世界是变大了。你真正的在神的爱里面，你才知道天离地有多高，东离西有多远。他的慈爱，在他的慈爱里面，这个世界，这个宇宙，这个天父的世界才有多大。所以老师说，我们从这样一个拣选的爱出发，我们从一个应用来看，我想分享三点的一个的应用啊。第一点的一个应用呢，就是说，如果你相信人的决定在你的救恩当中具有一个终极性的意义，哪怕是1%或者0.01%，只要你相信它有终极性的意义，你就不可能有蒙恩得救的确据。你就不可能有蒙保守的确据。你只有承认神的主权跟他拣选的爱，你在软弱的时候，你在疲乏的时候，你才有得救跟永蒙保守的确据。你在你自己疲乏的时候，或者看见你的家人疲乏或者退后的时候，你才有永蒙保守的确据。因为救恩如果是神做成的，叫神恩独作，我们的得救就有保障。如果得救里面我的决定是占了一个份额的，我可以决定信主，我也可以决定不信主。我今天可以决定爱，明天可以决定不爱，就好像我们婚姻的誓言，我今天可以决定爱你 说出会意的誓言，明天我可以决定不这样做。所以我们的得救，如果里面有一丝是由我的决定来决定的，你不可能在你软弱的时候，在你今生一生的这个信仰的历程当中得到永蒙保守的确据。所以很简单，只有一个从神，只有一个加尔文主义者的基督徒才能够在他的一生当中有永蒙保守的确据，才能在他的婚姻当中有永蒙保守的确据。当然这个意思不是说你就一定是要在改革中的教会聚会，有很多的人他认为他搞不清楚，但是他实质上是加尔文主义者啊，因为他只要他真正的相信神的拣选，真正的相信是神恩独作的唯独恩典的救恩，他才能够得到那一个永蒙保守的确据。这是第一。第二一个呢，你只有承认神完全的一个恩典，你才能够真正在上帝面前彻底的认罪跟悔改。为什么？也很简单，就好像以前我说我没有杀人，我没有那么坏啊，我没有杀人，我没有杀人不是因为我不想杀人，我心里咒诅过别人，所以耶稣说你在心里咒诅你弟兄的，你已经犯了杀戒了啊。那么我没有杀人是为什么呢？我没有杀人是因为神没有许可这件事情的发生，我心里想杀人，但是神没有把那个人交在我手上。就像你没有犯淫乱罪，你说你没有犯淫乱罪吗？那是神没有把氛围啊，把环境啊，把遭遇啊，把那些一切都放在你的面前，如果把那一切都摆在你的面前，看你犯不犯。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说，求主帮助我们脱离凶恶，胜过试探。我没有杀人不是因着我里面不想杀人，是因为上帝没有许可那样的处境发生，以至于把我带到那个地步，使我心里的恶念成为一个事实上发生的事情。所以是神没有许可这件事情发生，神没有把那个人交在我的手上。所以我没有杀人，我不能够以我事实上没有杀人来为我自己辩护，我不能够以我事实上没有杀人在上帝面前称我为善。我没有杀人这件事情显明的是上帝的善，你懂吗？是上帝怜悯。我心里想杀人显明的是我的恶，我实际上没有杀人显明的是上帝的保守，是上帝的善不是我的善，是上帝的义不是我的义。所以你只有知道说每一件事情都完全的掌握在上帝的手中，是他在决定的万事的时候，你才能够在上帝面前单单的为你里面的恶，为你里面的罪彻底的来认罪悔改。不然你就会把你实际上没有犯罪，实际上没有杀人，实际上没有犯淫乱，当作你在上帝面前的义。就好像你把你实际上决定相信上帝的那个决定当作你得到救恩 的一个原因。这是第二。最后第三一点， 你也只有承认神的全然的拣选跟神恩独作，你才能够有真实的敬拜。我们在老实说，有的时候在一些教会，包括一些灵恩派的教会也好，还是一些认为是所谓神人合作的啊，持这样一种救恩论的教会里面，哦，你就是说，哦，他们的敬拜很热烈哦，哦，他们的敬拜很好，他们唱歌很欢乐啊，哇，他们很好，很好是什么意思？很好的意思是神得到了更大的荣耀吗？还是很好的意思是他们在里面很好？如果你在敬拜神的时候，你在唱耶稣更美丽，你在唱耶稣更皎洁，耶稣更伟大的时候，你心里面实际上认为你的决志的决定在你的救恩当中占了一份，那你在敬拜什么？你在真正的敬拜什么？你在归荣耀给他吗？你实际上是顺便敬拜你自己吗？ 只要你的觉，只要你，所以没有正确的一个神学，就根本不可能有正确的敬拜。因为你在敬拜的时候一定归荣耀给你的嘛，不管你是唱你真伟大，你是唱美哉主耶稣，你还是唱那个赞美之泉，实际上不管你唱什么歌，你唱的都是同一首歌。什么歌？就是军功章啊，有你的一半也有我的一半。其实你在教会里唱的始终都是那一首歌。所以你只有真正的伏到神的面前来，弟兄姊妹，你只有承认说你全然的不配，你要在今天做决定，你要在每一天来回应神，要用信心来回应神，真的要来决定，包括你要，我们说你要决志，但是你的这一切的决定跟你的得救都没有任何关系。你的得救在终极上是因为耶稣爱你，是因为这个爱在他那里就是一个字，就是因为这个爱在耶稣基督那里，就是因着他的十字架的救恩，没有你一点一点的功劳。你只有这样子来持守的时候，你继续走下去才有永蒙保守的确据。你只有这样持守的时候，你在教会里敬拜神的时候才真正是在敬拜神。你也只有这样子，你在神面前的悔改，你的忧伤，你的认罪才是全然彻底的。你只有这样子，你才能够真正的来，我们说唱那一首主爱有多深，主爱有多少，天离地东离西有多远。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主爱有多深。我请诗班先为我们唱，我们一起来默想，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来回应，回应今天的信息，在你的里面。